《撒母耳上》第九章。
对，我们读诵了这一章圣经之后，很清楚地给我们看见，这一章圣经是立扫罗做以色列的王。以色列人曾经要求撒母耳为他们的一个王，像列国一样来治理他们，来率领他们跟仇敌征战。撒母耳对这件事情呢，他的感觉不太好，因为他知道，那个时候这是时代呀，是神主他们的王。他们现在要立一个王来治理他们，明显的就把神摆在一边了。不过撒母耳没有这样说就是了，神自己跟他说，撒母耳把这些事情告诉神说呀，那以色列他们要另外立一个王，要像列国一样。神就告诉撒母耳说，那以色列人他们要立一个王，你就答应他们了，因为他们不是厌弃你，他们乃是厌弃我。所以神说这话的时候，心里头也是个实在感觉很痛苦因为这么多年以来，神一直在率领他们，从出埃及，经过旷野，然后再过了约旦河，神率领他们而征战。若不是耶和华元帅率领他们的话，就他们没有办法胜过迦南地那许多仇敌的，就把征战把仇敌都打败了，把那土地也都都得回来，成了以色列的土地。这一切都是因为耶和华元帅率领他们。到了十世纪呢，虽然他们有许多软弱失败，但是神一直在忍耐宽容。不但这样，并且到了他们最艰难的时候啊，神为他们兴起世事来打救他们。一次过一次的以色列失败，一次过一次的神来打救他们。所以神多方的在忍耐，在看顾神的百姓。虽然神的百姓所表现出来的呢，并不能叫神的心得了满意，也不能让神的心得了安息，但是呢，神仍然在那儿看顾，没有弃着他们。但到了现在，他们要另外立一个王，就不能让主子完全在那里掌权。那这件事也是叫谁的心呢？伤痛的。虽然是这样，但是神并没有拒绝，神反而告诉撒母耳说：“你就为他们立一个王好了，因为他们是厌弃了我。”那撒母耳呢，就去为他们要立一个王。然后到了第九章呢，他就说到撒母耳为了以色列人呢，要立一个王。那么在这一章圣经里头啊，主要的分成两段。头一段呢，就说到神所立的王啊是怎样的一个王；第二段呢，就说到神怎样来设立扫罗做以色列的王。两个大一段落。那么头一段落说到神所立的王是一个为他们立的王是一个怎样的王呢？神为他们所立的那一个王，从人方面来看呢，可以说是最好的。那么以色列人中间呢，没有人和他相比的。先说到那个扫罗，他的背景，说到他的祖先，也说到他的父亲，他的父亲那叫基士，啊，基士呢是一个大能的勇士。大能的勇士啊，那小字上说呀，也分到大财主，说他是又是有勇又是有势力，那么这个是勇士嘛，又是有钱财，所以那他的家呀， 这个扫罗的家还是非常丰富的，也是非常安全的。这个大能的勇士啊，还可以翻作有魄力的有魄力的勇士，他一面是有魄力，一面也有勇士。那么扫罗在生长在这个家庭里，在这个家庭里头，他父亲是这样一个父亲，当然他也是扫罗呀，也是受到训练，也把那个他所有的那个长处，他有的那个用功，勇敢呢，都传给扫罗。说扫罗呢，在以色列中间呢，没有一个人能够比他的。那就说到他的父亲呢，可能是把这一切都传给他，但是他远超过他的父亲，他的魄力超过他的父亲，他的勇敢他超过他的父亲，所以扫罗在这家里头受了很好的家里的父亲的训练，变成一个这个很有能干，很有魄力的一个人。这都是祖王的一个最主要的条件。若是一个君王啊，没有魄力，他的不是犹豫寡决，什么事情啊都不能决定，也不知道这样做那样做都不知道。那么若这样的话呢，不能做君王的。做君王是要有魄力的。那么他也学会力量了，不仅是知道怎么决定事情，并且有能力、有勇敢往前冲、往前进，他是有魄力的，并且一直坚持到底的。这才是一个君王的一个特性。所以扫罗就是这样一个人，他是有魄力，并且他勇敢，又有能力，这也是大能的勇士。家庭也非常富有，这是扫罗的背景。他从这种环境产生出来的。第二，他自己的情形怎么样呢？就是他的那个外面的那个人看起来是怎样一种情形呢？是又健壮又
俊美，
以色列中间没有一个人和他相比的。还有一点呢，他呀高
头
高过众人一头，所以他的外表啊，就他的仪表来说呢，他是非常的这个威风，也是这个很这个又健壮又俊美，但是这个很能吸引人的。若是一个君王，他能有这样的一种威严，这样的威风，那么这样一种仪表，当然也能够吸引别人，并且能超过别人的。那这个是，那是那多以色列做王的话呢，那是最好了。都是都不如别人，那就不能做王了，是吧？就是做王的话呢，也给人藐视，给人轻看。但是扫罗不是这样，扫罗他的仪表来说，这个以色列人中间没有一个人能和他相比的，比他站在主人起来高过一头，那比这个我们的姚明还要高，我不知道是不是其他是什么高的。说那么姚明虽然是那时候全师，他是一个篮球的健将，就知道他有技术，但是人见到他是不是还是很佩服他的，因为什么他那么高，这个打篮球这个一下子就可以送到篮子里头去了。那扫罗是高，比人家高过一头的，那也是相当高的。所以不仅是人所羡慕，并且呢，也是人所尊重。他又高又权势又俊美，那么这个各方面都比别人了，别人都没法与他相比的。所以他是做以色列的王了。但是好像找不到第二个人了，这个以扫罗 有资格能够做以色列的王，这是第二方面。第一，第二方面是吧？
对。
那么然后呢，给我们看见了他的父亲呢丢了几匹驴，那么他就跟大方扫罗呀，你出去找驴，带着一个仆人呢去找那个驴，然后他就顺从他的父亲呢去找那个驴，经过好多地方，经过圣沙利沙了，经过沙漠，我们都找不到这些地方在什么地方，不过经过相当多经过很多地方走了很长的路，在这去找那驴，一直都找不到，但是呢他仍然仍然坚持还是去找。那么自己这种性格呀不大容易的，因为这能够负责任，他很负起责任来的。我找不到你，我总是不罢休的，我总要尽我所能的，我要把那个几匹驴啊在那儿找回来。虽然这几匹驴呢并不见得都值多少钱，也不见得是怎样好的驴，那是他父亲的驴啊，他父亲打发着去了，把这事托给他了，他就接受了这个托付，然后坚持去寻找。所以这个人做事情来说呢，他是很最负责任的。那么有的事情你托给别人做，别人找不到，要找不到啊，就我走了好多地方找不到，就跑不下来了。那么差不多都是这样的，一人难处的时候了，那就打回头了。但是少了没有，一人难处还是去找，一直找，走了很长的路来去找。就是这个人做事情是负责任的，一个君王呢必须要负责任。假如君王不负责任的话呢，那下面的那臣宰呀也不会负责任的。君王马马虎虎，下面臣宰也是马马虎虎的。所以要找一个君王的话，这是最好的君王了，因为他是很负责任的，他是对的是很认真。虽然就很小的事情啊，但是他是可信托的一个人。假如是那个小事情呢太小了，我们就无所谓。这个事情这个人呢不负责任，只要小事情不负责，大事情啊别人也不敢托给我们，是吧？所以我们知道我们这个人是不负责任的人了，所以就把我们摆在一边。所以要找君王的话，必须是一个负责任，并且是在小事情上很负责任的。那他也就大事情，国家大事了，他是不会在那儿推脱的，也不会在那儿放在一边的。所以他的这个性格呀是很不错的，这个是他是一个可信托的一个人。到了一个时候啊，走的实在太远了，日子也过得太久了，时间过得也太久了。他就跟他的仆人说，他说我们还不如回去吧，因为呢我的父亲呢现在恐怕呀这个为我们担心呢，比为了几头驴更加担心了。他不是为了自己劳苦，为了自己不负责任放弃了那这个外的世界，要就回到家里去了。他不是的，他乃是想到他父亲，他的父亲呢可能为了他们更担心，比为了驴还要担心。他想到他父亲之后了，他就想回去回叫老人家回到了安慰。所以这个人呢对父亲对父母来说呢是顾到父母亲的感觉的，不像有的人呢不把父母亲的感觉根本就不管，你怎么样清醒啊他无所谓的，他只要自己舒服，只要自己安逸，只要自己过得去过得好就可以。那父母亲怎样的根本就不管。所以这个你这种情形啊，圣经说人若是不顾到自己家里的人呢，比不信的人还不好啊。所以主乃是喜欢我们顾到自己家里人的。家里人的生活的问题、健康的问题、心情的问题，各方面我们都我们 们我们的公道想到，那么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一个孩子，很好的一个人。那么他能够想到他的父母亲，能够想到他父亲心里着急，怕他父亲心里着急，那么要赶回去安慰他父亲，是很好，是可以说是孝敬父母的一个。在十条诫命当中，其中有一条，就第五条，就说当孝敬父母，使你在世长寿。这是头一条带着应许的诫命，一共十条诫命，前四条都是向着神的，后六条呢都是对着人的。那么后六条当中，头一条就当孝敬父母，不是说。不，当然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贪婪了，不可这个偷窃啊，那就在后面，摆在后面了啊。我们看见这么严重的，这个摆在后面。那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疼孝敬父母，也使你长寿。这是神带着应许的一个诫命，但是应许就是说神特别看重这件事情啊。说论一个人若是孝敬父母，实在是比不信任还不如。那我们今天我们都年纪老了，很大了，这个我们都想到我们从前没有好好的对我们父母亲呢，心里总是感觉到一种愧疚，一种亏欠。所以我们也要教导青年人呢，是大青年人呢，那么疼视他们，做一个孝顺父母的人，不是为了我们的缘故，也可能为了别人的缘故，为了我们，他们说是你们自私自利，为了在里面说话，对自己来讲话，为了别人呢，也可以帮助青年弟兄之类，要孝敬父母啊。这父母亲无论多大年纪了，总要顾到他们，因为他们是生我们的，是养我们的，也把我们的抚养大了。那么这父母亲的恩，这个是神常常的用父母亲的恩来逼着他。他说：“我是父亲，你们是我的儿女；我是窑匠，你们是泥巴。”神常常把自己逼着父亲。他说：“我是父亲，尊敬我人在哪里呢？”所以马太基书里也是这样说过。神常常把自己逼着父亲，他实在是以色列人的一个父亲。说虽然他们虽然不是神亲生的，但是是神所拣选出来的做神的子民的。那我们呢？我们和他们更不一样。我们不仅是神的子民呢，是神拣选的族类，我们是神亲生的。说约翰福音第一章，我想大家都记得这句话。他说：“这些人呢，不是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义生的，也不是从人义生的，乃是从神生的啊！就我们从神生的，我们就权柄，所说他是儿女。那个权柄是什么呢？那个权柄不是一个月，那权柄不是一个法律，那个权柄乃是生命的权柄。权柄，我们是神生的，我们是神生的，神的生命既然在我里面。那我今天就是那个生命，就是我的权柄，做神的儿女。神承认我们是他的儿女，我们是神的儿女；神不承认我们是他的儿女，我们还是神的儿女。我们好的时候是神的儿女，不好的时候还是神的儿女。为什么缘故呢？因为这一个权柄不根据我们的行为，也不是根据一个月，也不是根据一个律法，那是根据生命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无论怎样行，我们总是神的儿女。我们神对我们也是这样，他从来不会改变。说你们不再是我的儿女了，从来不会改变。做夫妻的关系呢，他可能又改变了。那是多少父子的关系，他都永远都不改变的。所以神是这样爱我们，他是我们的父，我们是他的儿女。所以我们对我们天上的父，我们该怎样的尊重，怎样尊敬，怎样敬畏。我们对我们肉身的父母亲呢，应该孝敬。肉身的父母亲总是天上父亲的一种的 像一种的预表，一种的表，一种的表记啊。那么他们是预表天上的父母亲呢、啊。那么我们对父母亲不孝敬，就对天上的父母也不会爱，也不会爱他的。不仅不会爱他，我们也不会爱我们兄弟姐妹的。若是我们不孝敬父母，也不会爱我们兄弟姐妹，那么也不会对国家呀做一个忠臣，做忠诚的人呢。所以中国人常常说话，忠臣呢是出自孝子家，一个忠臣，你说是一个忠国，国家能够尽忠的话，你在什么地方里找一个忠臣，在什么地方能找一个对贵的国家能够尽忠的人呢？在那个孝子家里头，就是我们是那些儿女是那是孝敬父母，这个儿女啊，他一定是忠，将来在国家一定是做一个忠臣的。他孝敬父母，也自然而然就爱弟兄，说我们彼此相爱，是因为神先爱我们。我们爱弟兄，我们彼此相爱，那种神先爱我们。我们若是不能爱看得见的弟兄，我们怎么能爱看不见的神呢？所以我们常常说，弟兄彼此相爱，是我们对神的祝贺呢。啊，那么我是我们就再退一步来说，我们对我们肉身的父母亲是祝贺呢？所以这个嫂子在这一点上的话，实在是相当不错。
嗯，
他有这么大这个魄力，他也是这么勇敢的一个人，这这么得人尊重的人，这么叫人呢羡慕的一个人呢，那他还是那在顾到他的父母亲，那这是不是还想到他的父母亲啊？这是不错的。他不是说我们太累了，我们回去找不到算了，他不是这样，他来说啊，我的父母亲为我们心里担忧。
嗯
所以这就是一种父母的心，我们应该想到的，不光想到他生活是问题，那个安全的问题，也想到他心情的问题，他的心里头会不会我担忧呢？他心里头会不会痛苦难过？体会到他心的问题，啊，这是很宝贵的一件事情。那么还有呢，这个他的那个这个仆人呢、啊、就说呀，那我们现在到了苏福地了，那在这个城里头啊，有一个先见，他是住在这个城里头的，不是他到这个城里来的，我们能不能去找着他呀，问问他看到底我们前面路怎么走呢？还是我回去呢？还是我继续找那个驴呢？驴找都没有呢，就问他好不好？扫罗就说什么？说我们去见先见，没有什么东西给他的没有啊？说这看着很有礼貌的。先见，你去见他，请问，来去请教他，你总是有点礼物，空着手去了，这总是不大好啊。何况他是那个先见，所以这个人呢，相当不错，相当有礼貌，可以说是相当有礼貌了。这是一点。第二点，就说到那个他就不认真的说，他说我们东西虽然吃完了，但是我手里还有这个银子，
一时刻了四分之一，
刻了这四分之一，那就很少一点的了。我说了还有一点，拿去给他。他说那好吧，那我们就去吧。所以看见这个人呢，容易接受别人的意见啊，但是不是没有考虑，他也考虑我们有什么东西见了，他也考虑了，那考虑完了之后觉得说就没问这个可以去，结果他就是 答应跟他，他就答应他，就是接受他的意见。有的人呢，固执的不得了，不会接受别人意见的，是吧？总是自己逼出了主张，那就是这样，无论怎么就是这样，去就去，不去就不去。别人意见呢，就是把它摆在一边呢，轻看别人啊。一个恐太自己，一个情感别人的呢，总是不容易接受别人的意见，总是觉得自己意见最好的。保罗，不扫罗，他接受别人意见，他能够接受他的仆人的意见，我刚才说过，他也考虑过，起码的考虑我们用的东西去别人的去，假如没有的话，他说那可能我还是不去吧，就很难说。那这个有东西没问题，他也觉得这件事很好，正好去见，去问了一下，结果他就接受了。那做君王的呀，要这样一个才可以，能接受别人的意见，也能够拒绝别人意见。考虑过这个，他那个不是一味的我是君王，我说算数，你们说的不算数，他不是这样。一个做君王的人，他是别人意见好，他都完全接受的。这个他就去了之后，再来城里，正好这个碰到撒门了。那撒门就说呀，这个以色列人，他们说血母，他们说仰慕的是谁呢？岂不是你和你的夫家吗？这句话是对他来说，对扫罗来说呀，这个根本就这个人都没有，这个从来他也不知道我是谁的。那么现在这个显见他能够这样说，这个撒门能够这样说，他实在是把他呀看得太高了啊！可我他很吃惊啊，但是他马上就说：“他说我是谁？我是这个在以色列当中我们支派是最小的支派，我们家里在这我们支派当中是最小的一家。我们能做什么？你怎么这样说呢？”他就说道。他不以为说自己就一了不起，那说好是啊，我就是这样子，他没有这样，把自己怎么看在一个微小的摆在一个微小的地位上呀，这个不容易。很多人都是把自己摆在高大的地位上了，不愿意把自己摆在微小的地位上了，还能把自己摆在微笑的人，在别人面前承认自己算不得什么，自己微笑，那么这是一个不容易的，这个谦卑呀、这个谦卑呀是很不容易的。你知道撒旦呢最大的一个撒旦最最什么犯的罪，那最主要的就是就骄傲，撒旦就是骄傲啊，遇到骄傲的缘故，就许多的罪人都从骄傲产生出来的。那么谦卑照样，因为谦卑的缘故，许多的益处都从这个谦卑产生出来的。说骄傲就像我们说的损害，谦卑是得到益处的。说一个人呢，一个好的性格是一个不是骄傲啊，自己认为了不起，是一个谦卑，很虚心，很把自己摆在这个小的地位上的。这是不容易的。他实在有一个很好的这样一个性格，像这样一个人呢，那做以色列君王的话呀，那是一定是很好的，给我们神从前门当中的前来前去，给我们选出了一个扫罗来了。我们的神呢，真是很好，他没有一个他们是厌弃我，不要我做他们的王了，他们要自己立个王，好了，那我们去立好了，那我们去找好了，他们又说不管了，他比还管，不仅管，比他管得最好，找着这个王呢，找得最好的，别人都找不到这样一个王的，神找哪了？是吧？
可以说是以色列当中最好的王。那么这个然后这个撒母耳就请扫扫罗去赴了宴席，你到这丘坛呢前面去，你今天呢和我一同吃饭，我已经请了客人，请了30多个的客人了。结果撒母耳这个扫罗呀到了丘坛那里啊，看见那么多客人呢，撒母耳就让他坐在首位，那是首位最大的位置上了。如果是我们的话，我们要客气啊，是不是呢？不要拣选首位嘛，主耶稣也说不要那个拣选首位，你来的时候都要坐在最末端的位置上，然后那主人请你到前呢。到首位上去，那这样你在人面前就光彩了。撒母耳一定是请扫罗坐在首位上的，那扫罗就是大大方方坐在首位上。所以这个人呢，虽然是很谦卑，然后把这个摆在微小地方上，但是说表现出来的确实很大方啊，不是扭扭捏捏的。这个推来推去的，他不是这样，他就是啊，你是主人啊，这个你这样说，我觉得
他很恭敬不够聪明啊，恭敬不够聪明，对。
我从前在那个连长弟兄们吃饭，连长弟兄这边吃饭吃完时候，都是不敢的坐在。他们说指定的位置上，那他们这边有一句话说，恭敬胜于聪明，
恭敬不如聪明，
恭敬不如聪明。
拼命胜于现
实。
他也他可能学会了这件事情啊，
献祭
就
在后面。
恭维不如聪明啊，
恭敬不如聪明，
都是恭敬，恭维也是恭敬啊，
恭敬
恭敬
不如聪明，这个也对，这个也对，
这很大方的，这个做人的。是有那个一个君王的样子，一个总统的样子啊，这个这是扫罗。按照天人的人来说，没有人不说这个人是好的啊。当扫罗被选出来，他们选举之前支出来的时候了，他就藏起来了。藏在那器皿里头，就放在一个大桶底里头去了，都收拾去了，一直找不到他了。说他在什么地方来了没有？他们说来了，还在什么地方呢？一话就把身放了，他藏起来了，藏在那个桶子，藏在那桶子里面。说他实在是一个很谦虚的人啊，就很谦卑，觉得他不配。所以他把自己藏起来，不敢呢出来，表示他是被选出来的一个君王。说事事处处给我看见，他说表现出来的按着奈何都是最好的。等着众人把他整出来之后，一场大家就欢呼，我就欢天欢万万岁啊，就鼓掌啊，就欢迎他。所以可见的众民人的心呢，都归向他了啊。有几个人呢没有归向，他们就想这几个人要名字把他杀掉。大家心都归向了，那这是选举胜利了啊，是捧得票最多了。那就是众人的眼目，众人的心呢是这样子，看这个人呢实在是。是他们心目当中所向往的这一个君王，所愿意的这个君王，所以可见外面所表现出来的，叫人呢羡慕， 叫人尊重，也这个大家才有这样一个表示，才有这样一种情形。这是呢，扫罗，从外面从一方面来说呢，这扫罗是从人这方面来说是非常好啊，他能够率领以色列人，以色列有些都很佩服他的啊，一定大家都非常听从他的命令的，因为他们很佩服这样一个人。
第二段呢？第二段呢？你不是有两段吗？
这段还没完呢。
没有完，七好几点了嘛？
七点？
七点？
八点了？
八
点？八
点？
八
点？大方？
还没讲
大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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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点？
第八点？
第八点？
大方？
谦卑？谦卑？
谦卑是第六。
能接受别人意见不固执，
这是从人的眼光来说的。那个扫罗呀，实在是就是逆来左右作王的，那大家也都是恭敬他，也都尊重他，也都选举他出来做王，这是没问题的一件事情。没有人让敢反对的，就是反对的话呢，大家倾心而共之啊，所以这从人来看呢，是绝对没问题。但是从神来看呢，神的眼光怎么样呢？神的眼光啊，人的意念非同神的意，神怎么样？非同人的意念呢？神的眼光和人的眼光不一样啊。等到你读到这个《使徒行传》，大概是第十五章啊，神说，神非让扫罗选出他回来了，说为了自己找到一个。合
心心意的人，
一个计划，找到一个合乎是心意，那就神一直在那找，找一个人呢是合乎神心意的。那么一定扫罗了，神怎么还要找呢？那么在神还在那找。扫罗虽然是已经要满足了以色列人心意，但是对神的心意不能满足了。为什么不能满足神的心意呢？那神到底要求神的标准是怎样情形呢？从各方面来看已经很好了，是不是？从这个他的这个背景来说，他的真是比他父亲还好。那么从他的那个这个行事为人来说，都是很负责任的，也很谨也很这个殷勤在工作的，那么不辞劳苦的。说各方面来说呢，无论是从人品上来说，从他的那个仪表上来说，从他那个风做事情的那个态度来说，各方都是没有话可说的。但是呢，是不满意。为什么是不满意呢？
属肉体
啊，属肉体啊。
是后来骄傲了吧？
后来骄傲了吧？
他后来不是不听神的话了吗？那是后来的事，肯定他不知道呢。
还是知道了。
神看人不是从外面，神是看人的心。
从里面，他不过。
你内心，你说他谦卑是假的吗？
你应该，你这上来看的时候，样子很自然的。
很自然的嘛，不用是说是假的了。说外面表现的自然，内心也是自然的，从心里知道，从心里说我们吃饭是以色列当中最小的吃饭，便雅悯吃饭是最小的吃饭呀。他不仅是排行上最小，并且呢，实在说起来，他经过那次战争之后啊，我说只剩了600人，若不是他们给他太太的，给他这600人太太的话呀，根本就是六以色列人这个便雅悯之外完全消灭掉
了。
所以他是说的也不错的，我们吃饭是以色列当中最小的吃饭，我家里在以色列吃饭当中也是最小的家，那这个呢？到底是真的是假的，只有他自己起码认为是这样。那我们不认为他是上方假谦卑，我们不认为，如果他真的是这样子，心里内心是这样，至于他以后变了， 啊，这个是很难是很难保，这个一个人的一生都不改变，会变，人是会变的嘛。只有神是不会变的，人是会改变的。你现在看他的健美，过了十几年之后可能很久嘛，你现在看他就是。什么事情都觉得自己算不得什么，等到过了十几年之后功成名就了，那时候觉得自己自己了不起了，骄傲起来了，说人是会改变的。那大卫是合乎神心意的，大卫有什么好处呢？
求问神
啊，
求问神，
他们是求问神，祷告神啊，
一直寻求神的心
啊，
他寻求神的心，
寻求神的心意，啊，祷告神，
真主的，真主的，
真主的，这都对的，这都是一样的啊，寻求神，祷告神，那寻求神的心意，尊重伟大，顺服神，这是一样的。换句话说的，他不是活在自己里的啊。他乃是活在神的生命里头，他不是自己那儿活出来，乃是神那儿显出来。那主公你怎么说呢？要不要我们去打？要不要我们到那个城里去呢？主说去吧，那他们就去了。那到去了之后，扫罗来围攻这城的时候了，那我们要不要在城里头啊？还是我们要离开啊？这要离开，他们要离开了。你看这一般人呢，没有自己主张啊，他们的主张就是神的主张，没有自己意见啊，意见也是神的意见，没有自己看法，他们自己看法就是神的看法，说他们是活在神里面的一个人，他们是让神的生命从里头活出来的，这就是君王。君王啊，只有一位，这个君王是谁呢？就是主耶稣基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王了，他是我们的君王，他是在创立世界以前呢，神就做了王，神创造世界，然后把全世界，神所创造一切都交给他，使他承受万有啊，主耶稣就是万有的元首，就教会的头，所以主耶稣就是那一个君王。你让主耶稣活出来是老人，那就真的君王，就是神的君王。你没有让主活出来，无论你怎么好，都不是神的君王。所以扫罗好是按照人来说呢是好，但是呢他没有让神活出来，扫罗没有祷告，扫罗没有依靠神，扫罗没有尊神伟大，扫罗没有说主啊，这是不是你安排我要我做君王，从来都没有这样讲过啊，只是顾到自己，啊，谦卑，只顾到自己，不尝，没有想问到神的心意如何，他没问，没有祷告，没有活在神的里面，也没有让神从他里头活出来，就是凭着自己的而自己天然的而活着，就凭着自己而活着，啊，这一个呢就不是君王，君王啊。让神的生命从里活出来，只有主是君王，基督就是我们的生命，他是君王，他里头活出来了就是君王，他里头没有活出来，没有从里头活出来就不是君王。说将来难怪在国度的时候了，你看有那么多的人呢，和主都在宝座上一同掌权一同作王，你说那么多的王啊怎么办呢？大家会争起来呢？会不会争呢？没有，他们都是让神的生命从里头活出来的一般人，所以都是君王啊。那么君王就是让神的生命从里头活出来啊，因为只有神是君王，只有主耶稣君王，然后他从里头活出来，那就是真的君王啊。在这个大卫身上是这样，我们再往前看到这个。伊甸园里头啊，伊甸有两棵树，一棵树呢叫做什么树啊？
生命树。
生命树，还有一个什么呢？
分别善。
分别善的树啊。生命树好不好？ 好，那就是神的生命。你说你吃那果子，神的生命进来了，那所以我生命都活出来了，那是最好的了。不比上海树林好不好呢？
也好。
也不好。
不好。
有什么不好的？
不是不好，是好。神不让你吃，你不能吃。
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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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
不靠神的，
对，自己活。对，不好，那个树不好啊。
不好，所以肯定不让我们吃嘛。
你说是犯罪吗？那树没有没有叫你犯罪，是分别善恶，哪是犯罪呢？不是叫我们去心恶呀、啊，叫我们去心恶是犯罪了，它是分别善恶啊、嗯，你能够分出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你能够分别的，就必须智慧，叫你有智慧。你的眼睛就开了，你就有智慧，像神一样的来智慧，那还不好吗？你说分别上树的那个树啊，那果子来说呢，我本身来说没有什么不好的。啊，
这我可糊涂了。
他糊涂了，
我就可糊涂了。
不要说了，
是，没有什么不好的。但是你说那个对了，是神不让你吃了，那神吃了就是违背神的命令了，这是不好了。那果子本身来说呢，没有什么不好的。而这个好呢？不是生命，不是生命树。这个好呢，是人的好。亚当夏娃吃了的分别善恶树果子，他们有了智慧，他们就能分别善恶了。那关键是人都活出来那种东西，是吧？所以神给我们看见，神所要的那是生命，是吧？生命从里头活出来，那就是救啊，那就是神所要的。神所要的不是善恶，不是善，也当然不是恶，也不是善，那个是人的东西。你的恶是不好的，善也是不好，都是那个善也不好。那做好事还不好吗？做好事那个是谁做好事？说是神做好事，神从里头活出来，那是很好。要是我做好事。那你最好这只有夸奖我了，是不是？我一定你都做好事啊，那这我就得荣耀了，是吧？我神得不到荣耀的，得不到荣耀。所以不是事情好坏的问题，也不是智慧和愚笨的问题，哎，是不是神的问题？扫罗好是很好，各方面都好的，但是都不是神，都不是扫罗。你听没过来吧？
是不是好和善和恶是神喜悦不喜悦的？
不是神喜悦不喜悦，神活出来了，那就好的。神不是神活出来，好恶不好，善也不好。神所要求的，实在是神自己，
不是善也
不是善和恶，是吧？神所要求的是生命。而不是我们的行为，那种谦卑啊，是你的行为呢，还是主的生命从里活出来？是生命就是好的，是行为就是不好的。为什么是不好呢？因为行为是出于人的，所有的出于人的都是有玷污的，是都是那个不好的，都是那个不救的，
这个
明白的，说您刚才说现在这次除了谦卑，过了几年之后怎么样呢？就骄傲起来了，因为出于人的嘛，
会变的，
不是会变的。那么这一头一段就明白了，头一段这说到扫罗的情形，他这里的一个判决说，他的情形由人的眼光来看好是很好，但是不是神，不是生命，乃是人的行为，人的道德，这并不是神自己，所以不是谁所喜欢的，谁要寻找一个
合乎他心意的人，
心意的人，合乎他心意就是让神从里头活出来，让神从里头彰显出来，这就合乎神的心意。可能我们人很笨，但是神从里头活出来了，那就合乎神。可以我们做的事情不一定做这么好，但是神从里头活出来，那就是最好。所以神的标准呢，那是神自己，神的标准不是善恶，也不是是非，也不是道德，也不是我们的行为，那就是神的自己。这是我们一个结论，同一段的结论。好像弟兄们，这个很重要的，这个非常重要的。第二段就说到是那个设立撒罗做以色列王，那么怎么设立的呢？第一就是神主宰的管制，神主宰的管制，借着神主宰的管制也可以。撒罗因为他父亲丢了几匹驴，他的父亲就打发他俩出去去找驴去，结果他就带一个仆人去找驴了。假如说这个找到不去，那会不会将来还是黄的？不会的，一定是不会的，因为是比如他这样胜负，所以神在身边主宰的管制。如果我们生活里头啊，我们所遭遇的就最小的事情，都看见是有神的管制在那里。不要以为说是偶然的一件事情，或者是碰巧一件事，或者是倒霉的一件事。我们基督徒没有倒霉的，是吧？没有偶然的，没有凑巧的。我们所有一切事都在神的管制当中。都在主的管制，当主这样带领时，我们是跟随主的带领。结果我们也不晓得，结果碰到撒母耳了。结果他说把撒母耳把以色列国这个托给他了。这是想不到的一件事，这完全在神的管制，这是神在那管理一切事情。所以我们身上所遭遇的一切难处也好，一切不顺利也好，一切不痛不舒服的也好，我们从主手里欢然接受，因为这也是主的管制。记得这些不顺服不顺利不舒服的环境，叫我们得到益处。所以神叫万事互相效力，叫爱使人的益处，就是按照神旨意被召的人。我们是按照神旨意被召的人，所以神就安排各种的环境为我们效力，每一个环境都是我们的益处啊。我们不要以为说啊，这叫损失太大了，叫心路太大了，那个这个真是怎么别人都没有遇到，就都一碰到我身上呢，世人来说呢就是倒霉了。我们今天来说呢，我们就来赞美主了，是不是？因为主教这件遇见我临到我身上啊，是为了我的益处。我为了什么益处我不知道，但是神实际的这些事情要在我身上要来工作，是我得到益处。如果是我们爱神的话呢，就得到益处；我们不爱神的话呢，我们就发言言就埋怨，就得不到益处了。所以神借着这些一切的管制而把我们带到那神的心意里面去了。说扫罗就是顺服了他的父亲啊，的管制，那么带他的父亲的命令，那就神的管制，那么他就结果呢，就带到以色列宝座上去了，做了以色列君王了。这第一，他要学习顺服神的环境里头说给我的管制。第二，就是神启示撒母耳，那借着撒母耳把这件事告诉 这个操作。那也并不是神叫人给我们管制，叫我们糊里糊涂就是好了，反正总是好了，总是好了啊，也不会这样子。主还会记得他的话语，先知就是先知，就是神的话，就是话语给我们的开启，给我们看见神在我们身上启示嘛，神要做的工作是什么，神要做什么事情，让我们看见。所以神借着撒母耳就告诉了。神先告诉撒母耳，明天有一个人，便雅悯人来，那你这个人就是我所选立的君王，你要告他啊。刘扫罗来以后，神说看的就是这个人，就是这个人。撒母耳才知道，那撒母耳才敢说啊，才敢说以色列人说亚摩的是谁呢？不是您和你夫家吗？说不出来的话，一个碰到一个陌生人了，撒母耳怎么敢这么大胆在那儿去讲话？这是很严重的一件事情了。但是撒母耳是得了神的启示而讲出神的话语来的。所以神有时候借着圣经，有时候借着弟兄们所传讲的信息，有时候借着弟兄姊妹所的交通，对我们说话，把我们这个解开了，一下子里头明白过来了。哦，原来是为了这件事情，现在懂得了，清楚了，啊，明白了，那就是谁要谁要借着他的话语来把这个他的心意来指示我们，启示在我们里头。第二，第三，就是当。诸人突然宴席之后，从祭坛上下来了，撒母耳和扫罗就到房顶上去了，就在那儿躺着。谈了多久时间呢？我不知道，也可能谈到半夜十二点钟，反正都是谈了很长久的时间。
领导之间。
在房顶上去躺。
好，房顶上吗？
他们都是平顶
的，
他们平顶，屋顶是平的。
他们是平顶的。
他们都是平顶
屋的。下面谈话，那大家都听得见的。到房顶上知道，这偏僻地方，
人家听不见说话，不悄悄话。
那讲话，跟撒母耳讲话，撒母耳不会跟我们聊天的。
嗯，不对，聊天。
还跟撒母耳，撒母耳有一定讲国家大事。要是你，所以既然见习眼见你做君王了，你怎么做，一定是很重要很重要，是办国事的，讲给他听。只是那个时间太短，就是一个时间，就是讲，也不要说讲几个钟点的，讲一个礼拜，讲国家大事，那也是
一夜
啊，
讲一夜，他早上还在房里，早上
还在房里，晚上钟点的时候睡觉，
他起来，他早上起来，
早上就上门去见了，喊他起来吧，
早上就房里了。不叫他起来，他晚上睡在房顶上呢。
反正就是睡着了，凉快嘛。
凉快。
哎，那位他们就谈完话了，就在那睡了。所以，那就是把那个将来的一些事情啊，在国家里头怎样治理国家，怎样子，那许许多的事情啊，
告诉他，
都告诉他。中国的神呢？设立啊，扫罗呀，做这种不是随随便便的。一方面就他住在这管制安排环境，把扫罗带到那个情形呢，立在撒母耳。第二方面呢，神
就
告诉撒母耳，那这个就是我说把神的心启示给撒母耳，撒母耳把这神的心意传来告诉这个扫罗。第三，让撒母耳给扫罗解释我们该怎样。那个顺服神的心意，来做神所托给你的事情，啊，能做一个讨神喜欢的人。第四，就在第十章了。第十章里头啊，撒母耳就告诉他，你离开这里时候了，你要遇见什么呀？再也往前走，再遇见什么？再遇见什么？再遇见什么？说了好几件事情，那时候了都应验了。为什么是？ 这些事情给扫罗看的，啊，扫罗实在认识神呢，啊，是又真又活的神，是无所不知的神啊，将来事情他都知道，所以一件一切事情他都知道的，说都在神的掌握当中，神都知道的，所以那就是扫罗做一个愿意做依靠神的人，因为都在神的掌握当中，神都知道。第二呢，也是让扫罗认识了我们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那么好让他做一个寻求神、依靠神的人，要不然就活在自己里头不寻求神。所以神也为了他自己的缘故，也把自己显明出来，让扫罗知道，好叫他寻求神。但很可惜，扫罗并没有这能够懂得神的心意。做一个寻求神的人，但是神起码神这样做了，说将来扫罗失败呀，扫罗不能推了，说当初你不告诉我，你告诉我早就是我就寻求你了，没法推，早就告诉你了，是吧？他都知道的，是吧？说神呢，实在是这个不亏待我们，这个对待任何人，对扫罗也是不亏待扫罗。虽然以色列人呢，他们是厌弃了神，是还为了寻找君王，找了最好的君王，是还安排各种环境，把这君王啊，带到他们中间来，使他们是成在神的手里头成为一个君王，还要记得。撒母耳接着他的话语来再三的教导我们，多方的教导我们，让我们怎样来做一个神的君王。还有一件事情呢，我没有说，就是他用高我来高他，就把你先把别人打发走了，然后呢他就用高我叫上高倒在扫罗头上了，一高我，扫罗就变成个新人了。你高指的什么？说这个
圣灵，
这圣灵说的，圣灵降在他的身上，就使他得了力量，并使他成为新造的神。所以扫罗成了新人，这也变成能力的。说扫罗以后他有能力，又是那高。去打衙门人的时候了，你看一下那扫罗力量多大，是不是因为他自己有这么大的力量，那超过他天然力量，那个是神的能力，因为他受高了，就这个高啊，不仅是使他得了力量，使他得了能力，并且也是大卫说最尊重的，大卫再一三地说他是神的受膏者，我不敢欺他，我不敢碰他，我不敢杀他，甚至把他衣服角割下一个角来了，他都心里感觉很亏欠，因为他是耶和华受膏者，我怎么能够把他衣服角给他割下一块来呢？所以要尊重圣灵啊，神的所赐给我们的圣灵，也尊重神所给别人的那个圣灵。不是这个人重要，乃是那个生命重要。第四就是让他学到经历，就是让他一路上一点心啊，认识我们的神是有真有活的神，无所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
对话真的有个问题，我想问，那扫罗受了膏，他成了一个新人呢？那他后来还是失败，是不是一位受膏的新人？还是会失败？
没有失败，就是不是因为他新人活在那个心的里面，不失败了。他失败就是活在
这个就第十章了嘛。
所以那个扫罗他头一次还碰到那些先知的时候，先知在讲话，他也跟他们一块讲话。人都说扫罗也是留在先知当中一个人嘛。那现在是追
求，
等以后呢，他去追赶大卫，去杀大卫的时候了，也碰到一般人先知在那讲话，结果扫罗又在那讲话，衣服都脱掉，赤身露体在那讲话。那怎么就活在肉体里头呢？他虽然是一种生命的能力，他是一个新人，但是还是活在肉体里头。